因为刚好今天是涅槃日嘛，所以我就讲，先讲课之前呢，讲一段跟涅槃有关系的事情。昨天，我还是照例去西莲净院，然后在一位学长的车上啊，听一卷那个中华佛研所有位老师讲《六祖坛经》的录音带。我引述他其中一段讲到这个六祖啊，经过15年猎人堆的隐居啊，出了以后呢，到了印宗法师的道场，然后呢就出了很有名的那段公案呢，就是风动幡动，然后六祖说仁者心动啊。那那位老师是这样解释这段故事啊，这段公案。他说呢，印宗法师啊，他在那个道场是住持方丈，也是讲经的这个首座。那么他在那边主要都是讲涅槃经，涅槃经是一部大经哦。涅槃经在六祖坛经里面呢，出现了九次，啊，就被提到过九次。也就是说，在那么多人开悟当中呢，依着这部经开悟的人呢，可以说是最多的啊，至少在那部经里面表现出来的是这样子。那我个人也是很欢喜涅槃经的。那涅槃经是一部开显如来藏啊，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权威的一部经。那么他说这个印宗大师是在那个道场主要开讲涅槃经大法座的人，然后呢他的弟子呢还是没有开悟啊，所以就会在这个风动幡动那边争论半天啊，那么就不如啊六祖啊开发心地以后啊，一句明心见性的见解啊，就说出了仁者心动。他由此说，可见得从经教上不见得能够明心见性。这句话我是有一点点不同意哦。我不同意的理由是，同样啊，在参禅的人里面呢，也有很多没有明心见性嘛，对不对？不管你跟的老师是谁，不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就升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允的讲法。那么第二个，他讲到说这个印宗法师把这位大德请进堂内呢，就跟他有几番对答，然后对很多的法义呢有诸多请问。他觉得这个人呢，相貌平平，可是谈吐不凡，知道他必定是 somebody 啊。于是呢，他就揣测，他说黄梅义子已经传了一波，莫非是堂上啊？莫非堂上啊？然后当然呢，他也客气一番啊，他说没什么啦之类的。那么他说果然是你啊，果然是你，那请你出示这个五祖的衣钵来做这个见证。那他也出示衣钵了，不过衣钵这件事情也就在他手上变成是最后一传啊，变成最后一传。实在是因为后人慢慢就开始越来越着相的缘故。不过由这里呢，那位老师又讲了一段我不太同意的话。他说呢，由此可知啊，这个即便能够讲涅槃经这样一部大经的大和尚啊，大和尚也不见得是开悟的人啊。我觉得这个话有待斟酌。斟酌的地方是，像我曾经也听过净空师父啊，他讲过这段过程。净空师父啊，在坛经当中他讲了两段，他说他感动，非常感动了两段，其中有一段就是印宗大师这一段。他说能够成就六祖这么一位大和尚，印宗大师的度量、心量、修养，不管跟他开悟有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学佛哈，我一直认为学佛的威仪是每一个人不管是立根顿根都应当是第一优先的事情。没有的这部分呢，就少了宗教，尤其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宗教情操，非常重要的宗教情操。我们不要讲这个，我们讲说啊，这个开智慧是楞严，但是成佛呢是法华。就在法华经里面呢，多宝如来啊，他的宝塔升起以后啊，他却允许释迦牟尼佛啊跟他一起并坐。我们也常在经上看到啊，一个世界不出两佛的， 可是在法华经里面呢，出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光景，不只是在一个塔中啊，出现两尊佛，而且那个塔是这个多宝如来的。那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雅量啊，让释迦牟尼佛啊也一起在里面升堂说法？他代表的是不动的法身，佛呢有一个化身啊，以一个化身能够跟一个法身如来呢共一堂上。这个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塔齁，通常跟舍利一样，都代表智慧，都代表心啊。所以在一个心中，你可以允许不只是两尊佛，可以有三身佛，可以有三世十方诸佛。我们动的每一个心念，其实都是佛心，都是觉性之显发，绝对无二无别的。我觉得真的不二啊，是在这种相上看不二，而不是在这个相上反而看到说有什么差别。你有智慧也好，或者你的福德很好。昨天还在读《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在菩萨地那边呢，有好多篇章讲到菩萨呢，为了度众生呢，故受生死，啊，他有种种的相。所以看到那段的时候，我不禁有一种心会捏紧的感受。我说，我不是一切智人。我放眼望去，很多人在受苦，很多人昏庸愚昧，可是我搞不清楚这些人是为了我故受五欲，受诸痛苦，在那边示现，然后呢教化于我，还是他真的是堕落的人，堕落的跟我一样的不得嘎罗，我无法分别。可是在整个涅槃，整个菩萨地里面呢，他就讲到菩萨的性格当中，菩萨性格当中，就是他看所有人都是如法身佛一样的恭敬，他当每一个人都是他眼中的菩萨，把每一个人都当作学的对象，学习的对象。所以对他来讲，没有度众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就是跟这一些的因缘一起同学，他把这些因缘当作他的学处，当作一切的学处，然后呢不管人家出什么考题给他，他就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别人而言是问题，对他来讲就是修行。所以他从始至终一路都在修行，所以对他来讲一切无相，一切无相。所以从这一点情操菩萨性格上看起来，的确是令人动容的事情。所以真的让我感受深刻的事情是，一个修行人他可能眼中一眼望去，他看到的都是佛。啊，我觉得这点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只有我独独我是众生啊，独独我是众生，我要度的真的该度的是这个五蕴，是这个五蕴的造作，而不是别的。这五蕴的造作呢，跟所有的法界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关联的，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事情。但是好玩就在这里，如果每一个法都跟所有法界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关联起来的话，那么试问升起的因是什么呢？这件事情的参究啊，很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个我们今天不再谈这个事情，不过只是因为昨天看到了以及听到了这个录音带，有一些感触。那么，我也这两年多亲近妙净长老，那听他的开示多了以后啊，就有些想法。姑且不论法义的高尚哈、高下，也姑且不论藏通别圆谁比较高哈、可是。就拿一件事情来看，如果要住持如来正法，如果要让正法久住于世，我们必须要看怎么做才可以普备三根，不是只允许某一种根器的人能够存留，而其他根器的人呢就好像被 out， 变成学佛的孤儿。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事情。所以能够让三种根基的人呢、能够普备一切的佛法。所以在佛法当中，一个最慈悲的关键是，不管你的法义啊误解有多深啊，多么的跟第一义是相应的，可是你开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方便，因为他要关机才说，不关机他无聊啊，他不干嘛无聊讲一句大道理。像我绝对相信佛不是好为人师之道。所以从此可以知道佛的性格， 在三藏十二分教当中呢，能够说比较接近佛自己心身的，大概可以说是自说那一部分啊，就是说，佛会感怀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触景生情啊，触景生情，他会讲出很多的因缘，讲出很多的事情，不是人家期待他要说的事情，可是从他不请自说的这些话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有许多体贴到人的部分的一些性格出现。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以人格化的角度来欣赏佛这个完人，这个圣人的表现，但是呢，他绝对不是用个肉身，甚至不是用报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以来思维的事情。从涅槃经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肉身四大的灭亡，他一直从涅槃经从头到尾就告诉他说，我现在涅槃了，但是实在没有涅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显出大乘一个非常重要在法义上的殊胜之处啊，就是告诉我们法在三宝当中，佛法僧呢，佛处处都在遵从什么？遵从法。他还把法放在佛的前面，他说啊，佛都向法来学的。那么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正法这件事情绝对是觉性的显发，不是用一个形象，不是用一个人格也好，或者神格化也好的角色呢，可以来代表的。法也不是一个人格的佛或者神格的佛说的，它是这一个宇宙万象当中千差万别当中所显出来本来的道理。所以并不是一个智慧故意把它说得那么完美，而它才变得那么完美的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这些过程当中都可以表现出大乘佛法的那种殊胜，我是觉得真的难得啦，真的难得。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沟通工具，才会促使啊，南传也好，北传也好，甚至藏传也好，那现在慢慢的台湾的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佛学的人也比较受这个日本研究方法的影响，所以受日本教育的许多研究佛法的人也开始介入了。那日本有很好的方法学，虽然比较流于学术啊，但是呢的确有相当可取之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许多版本呢能够去对注啊，能够消除一些彼此因为版本不同文字广略而造成的一些法义上的误解。我觉得多这样的去对话是好事。那话也说到上个礼拜一上这个灵鹫山呢，去参加学长的剃度典礼，然后呢在那边跟新道师虽然谈得不长，不过就是几个简短的对话，那比较精彩的对话可以这样说，我就跟新道师报告说啊，这个我的个性比较出世，他就笑笑啊，他说啊，出世之心就拿这个心入世啊，这话淡淡的说啊，我其实大概就可以懂他的意思。你看哈，如果没有入世，哪来出世的心呢？如果你心不在世间，何必在出世间呢？不是吗？所以如果我现在感受我的心是有一个出世间的心，那这个心其实就是世间心啊。那如果你真的不着的话呢，又在向上会有什么样的妨碍呢？所以其实不管从空假中啊，这个一心三观一心三地里的这个所谓的中道啊，或者到藏教，即便努力的去看一下从藏教的几个关联的经或者是论看起来，其实呢藏教虽然在判教上好像感觉有高下，不过它里面所显的中道跟所谓一心三地一心三观，我觉得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新道师他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其实他一直以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我大一的时候就认识他老人家了啊。他我们一起在有老师的班上一起学大智度论，我那天还跟他谈起来，大概不是我谈的了，就是之前我就跟那位出家的学长提起这件事情，然后他大概跟新道师就提了，新道师一见到我就说，哎呀，你记得那部摩托车啊，还是佛光山丛林大学的同学啊，个人捐一点钱啊，替我买的。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是远从宜兰啊，自己骑摩托车啊，骑到复兴南路啊，我们一位赖师兄家里啊，我们一起在那边共修。因为他是会上唯一的出家人，常常有的时候维挪都请他坐，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一段经验。 不过看他一路的历史看起来，你看他有朝洞临济的法脉，然后后来又在南传缅甸那个地方，因为是他的出生地，他又受了罗汉戒，然后他又受了金刚乘红教的传承，所以我觉得整个他的这个风格呢，也就在他身上看到南传北传跟藏传的法义啊，在他身上对话，在他身上对话。那么记得去年呢，曾经妙经长老有到无声道场去讲这个，尤其是《般若经》哪一品我忘掉了。然后呢，这个在那里跟有一位常住聊几天来，他就说啊，当时啊，这个妙老就提到说啊，他可能言谈之间会批评到禅宗种种的一些不适啊，因为他常常讲这个华头禅啊有什么样子的弊端啊。他倒不是完全不反对华头禅了，就是说华头禅你要去以那个为所缘境齁，来这样参华头可以，但是你如果没有经教的基础啊，其实是有点，是对顿根人来讲是有点难的啊。那我觉得很多事情立根就不必说了啊，立根波波两三下拿花微笑他就可以开悟，但当然经教对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不过为了住持正法这件事情来讲，他是为了最下根的人都要能够有因缘能够悟。那孟学也曾经有体会说，真的如果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最下根的人都能够开悟的话，这个方法请问是上上之法还是下下之法？以我判断，以我从世间的眼光来判断啊，这是我的六欲之心思维，我觉得能够让最下根的人开悟的方法是最上根的方法。我做管理顾问的，我在常常在做这个教育训练，在做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讲一句话，要做 foolproof 防呆的一种措施。任何制度、任何城市、任何设施的安排，你都必须要让，即便眼根有残障的人，都要在那个空间呢行走没有障碍。这种最体贴的关照，是由悲悯之心发出来的智慧。如果我能够做的很多的安排跟设施，是可以让这么样子即便六根不完整的人都可以在里面出入没有障碍，请问那里面要花的心血用的心有多少，以及里面所蕴含的智慧要有多少？所以绝对不能够用一般我们过去汉传所谓判教的高低哈来看这些事情。如果再去谈高低的话，对于以后很健康的这种对话其实就不然啊，其实就不然。那我当然也很欢喜禅宗也可以用很圆顿开发心地的方式呢来带大家去做禅修。但是禅修所谓禅者，是一切佛法都是禅，不是只有某一种啊祖师所讲的方法才是禅。所以禅的那种心态应该是圆顿，而且是没有妨碍的，不应该要有文字像，不应该要有任何法的障碍，这样才叫真正的禅。而何况禅法一向都从楞伽经传来，楞伽经所讲的四种禅，很显然的在里面的抉择，如果是步步高的话啊，步步高的话，所以如来所说的第一地禅才是真的最高的禅。那这一地禅当然它在经教当中也有方便，那从经上可以看得出来，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凡是文字讲的越少的越是不了义。为什么不了义？因为我们顿根人看不懂，所以呢他就要广分别说啊，令其了义。所以了义跟不了义绝对不是玄义的高低，只要能够开那个方便门，让一个人悟第一义，那个义就是了义，就是了义。如果你把第一地讲成让人家执着空了，执着有了，执着任何一个相了，那就是不了义，这是很明白的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是从听者的角度，从请问者的角度去施设的法，法没有独立于根基之外的啊一个真理存在。所以既然一切法都是要，那么你怎么在要上去谈说这是第一，这是世俗？ 所以这些都是世俗安立的，所以维士就比较麻烦，他在世俗地当中又开作四地，开作四个啊。那么甚至世俗的圣义是我们一般能够谈的圣义，可是这个圣义毕竟还是世俗地，只是他用世俗法来比喻，来让我们理解圣义地而已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有待斟酌的，那我也很欢迎，其实应该回复到，我很期待很回复到印度当时啊，这种摆明的在大堂上啊做辩经的这种仪式，而不是在私底下，像我现在其实也是犯口过啊，观世音菩萨，我不是在人背后说他的是非。我很欢迎其实这些不同宗派学派的人，其实很欢迎如果能够对话，其实蛮好啊。所以在山上，我也看到这个新道法师有个心愿，说他要有个纳兰陀学院的观念。纳兰陀学院对我们学法相来讲呢，是一个心仪的一个地方啊，能够八宗共弘，能够所有的学派宗派都有传承法脉的大老师在那个地方常年住持啊，常年住持。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功德呢，对于各种各类不同根基的人学佛，绝对是一个大的福音啊，绝对大的福音。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看。好，话讲远了，我们拉回来。因为各位也知道，我在这里上了三门课，其实对我准备起来，我已经搞不清楚哪一门是哪一门了。但是也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帮助我对读这好几部论。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本来其实我后头这个原本上礼拜快快的带过去了哈。那上个礼拜我对读的部分是七种作义，那七种作义呢，从了相作义一直到救星加行果作义呢，是误入啊，从散心位误入初禅的次第啊。那么因为上礼拜刚好讲到三摩地的前方便，那也谈到了这个无悔欢喜安乐，然后乃至于入三摩地，所以我也姑且把这个部分拿来跟我们本来要讲的主题这十一个善心所去对位一下。由此可证，如果这不是同一个人的观念的话，他对比较多后，是不是这样子，他对比较多后啊，他就很歹机，而且他又是不同时代出土的这个文章啊，因为他不是文字记录下来的嘛，所以可以知道啊，真的不同代的祖师大德们啊，他们一直不断的在集结啊，在讨论，在思维当初佛四十九年所说的法。那因为集结有先后，所以乃至于很多的经论出土有先后，是论不是佛说的，但是呢在论里面呢，无非都是为了要去证明佛说的道理是我们怎么样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呢从论上下手呢，的确是好几个学派宗派共同肯定的事情，因为不管你要去用经来做所依好了，你也要去要人解释嘛，所以一动用到解释，其实就跟论，甚至可能还没有论，当时更接近佛陀说法的那个时代，何况当时还在正法乃至于相法时期，修行有正量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有这些大老师乃至于大阿罗汉啊，比丘僧做这个榜样啊，我觉得他们所谈论出来的东西是的确蛮值得像我一样这么笨的人呢、是的确可以按部就班怎么学着作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些法相当中呢，最好玩的事情是，因为我最近已经开始于西斯论读到78到81卷左右了，在那段时候呢，在那段过程当中，刚好于西斯论在讲什么呢，讲啊，一个瑜伽师开始为人讲经说法的时候，他要怎么讲经，他要怎么解释法相。哎，我看到里面的那种详细哦，因为我现在也开始为别人讲一些法相，我发觉哎呀，欠学，真的太欠学了。除了里面有很多很相应的部分，因为跟我经验是相类似之外啊，你看到里面人家那种周到，人家那种用功，可以说是啊，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我说真的要照那样子瑜伽师论的要求去准备一部经来讲哦，你在阿罗估计来做一搞。他要求之细啊，要求之详细，之体贴，完全站在啊那个听的人的方便去做各种的设想。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条道路叫做无上菩提道，我觉得相信有道理，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求得一切世间有差别无差别的学问。那这种学问呢，不光只是很自私的为了自己的解脱 而做的事情，是为了要广开这么多的方便，设身处地在许多人的心里面的一些困窘处呢，去得到智慧。我觉得这种慈悲智慧两足尊哈、啊、两法的具足，实在是很值得赞叹的事情哈、啊。有机会各位因缘到了，你慢慢读到那里，你真的不真的要赞叹弥勒菩萨。OK， 好。那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谈到要谈成为圣人的部分，但是谈成为圣人之前，我今天只想谈信跟惭愧，所以我在左边的白板上只写信跟惭愧、啊、这三个善法。那在讲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我后面白板今天做的补充，这是跟上个礼拜对话，上个礼拜五对话。蓝笔写的这个部分呢，是我请李丽师姐把上个礼拜各位已经抄过的部分呢，再重新抄一遍而已、啊、所以没什么意外的东西。那最左边这一行当然就是11个善法啊，11个善法。所以各位可能以为善法有11个，等一下我们谈到左边白板的时候就知道善法到底有几个啊。好，那这11个善法排下来之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这个、上上礼拜已经跟七项作业去对位过了啊。那么如果拿来跟这个三摩西多地里面呢、误入三摩地的前方便的5个心所来看，它的次第是这样子的。首先是无悔，记得之前我就讲过了，信其实是一种善根，那种善根就是我们的天赋，一种能够去分别善恶的天赋。那这种天赋呢，在阿含经呢已经认为这是一个三个人具备的一种善根。这种善根即便是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也都很清楚，在不管他造善造恶，即便无计造作的情况底下，他心中仍然是明明白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只是每一个人取善来造作来发动生与义，或者取恶来造动生与义，习气不同，所以因此人好像有善有恶。可是我们佛法不是主张信善说，也不是主张信恶说，佛法只是相信人有菩提自信，人这个菩提之心能够显发在什么地方，在一切事上他自己心中可以知道善恶，可以知道善恶，可是习气由不得他做主，所以他可能比较偏善去做表现，或者比较偏恶去做表现，这是佛法的观点、啊、我觉得这观点非常中道、啊、他不偏右也不偏左、啊、就偏人有这种判断力、啊、人最难得的是这种判断力、啊、这种善根就是戒律要开发的东西。如果我们知道善恶是什么，你只要去修善断恶，基本上就是戒。只是菩萨戒又比修善断恶之外还要再多加了一条，就是度一切众生，饶益一切有情，只是这一点的差别啊，只是这点差别。可是这点差别是意外吗？看起来也不是意外。我们不要谈佛法，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是这位的人。你看啊，人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除了没有办法隐藏的那种自私的心态之外，当你自己觉得独善其身之后，你久而久之每一个人就在家里孤芳自赏吗？不会啊，你还是会想办法去跟别人有接触嘛。啊，所以当你跟别人有接触的时候，你会发觉如果一个人处在那里，人家有些时候可能会来跟你问问好啊，打打交道啊，可是不能老是靠别人跟我打交道，我还是会怎么样，会要去接触别人，发觉我能够跟别人接触必须要怎么样，示好。像我今天从外面办一些事情回到家里，我就会习惯了就打开电视看一下现在那 Discovery 啊，或者是国家地理杂志啊，什么好的节目，那刚好他在那边放了一段这个片子，是在讲这个美国哈、啊、在训练狗啊当做那个自闭儿的这个陪伴犬，就是把那个绳子哈、啊、绑在那个狗身上，然后另外一端就绑在那个自闭儿身上，因为自闭儿有一个行为的特征，就是他不太理会外面的境界，他只管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想要怎么样他就很冲动的要去做那件事情，所以他的行为感觉起来会有一种暴起暴落的感受。所以尤其这种感受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危险呢？就是过马路啊，过马路。所以他们就训练那种狗啊，把他那个狗身上的绳子绑在那个小孩子身上，然后慢慢训练让他狗跟着一起陪伴了出去。那于是那个狗啊，他被训练到看红灯绿灯，看车子的来来往往 他会用他站住不动，因为他的狗通通通要选那个体重比较吨位比较重的，可以拉得住小孩子那种狗，所以那种狗就对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行动啊就有约束力。刚开始的时候看那个小孩子啊非常不满意这只狗，他说你限制我的行动，为什么不让我动啊？可是他哪里莫可奈何啊啊！那慢慢的这个事情就经过了四个月，他就时间飞快过去， 4 months after， 就四个月过去以后呢，他就在家里抱着那只狗的头啊在里面亲吻。你知道自闭儿除了对他自己的原生父母，当然了主要这个父母要非常关心他的父母之外，他不会对别人示好的，因为他有那种不安全感，他对别人都是隔离的，采用不理不睬的方式去隔离。可是呢这只狗陪伴他四个月之后，他终于开始在他家人之外呢抱起这个狗亲亲啊哈呵呵啊滚啊，一直在那边跟那个狗在玩。然后呢那个旁白的那个有个女生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自闭症的行为表现也开始改变了。他现在开始会在幼稚园跟一些小孩子玩在一起，然后呢幼稚园会有那个什么跳那个兔子舞的那个，他开始已经被人会摆在那个龙头啊当兔子头。然后呢他因为他自己玩性很高啊，人家会比较跟他比较不管别人。可是四个月过后他行为改善了，他就带着这一群小朋友在那边到处玩的过程当中，包括连去滑楼梯滑那个溜滑梯，滑下来以后照自闭症孩子的习惯，因为我对自闭症的孩子曾经以前大学做过研究，所以我对他们很关心也很熟悉，他们只要一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头是不会回头的，就去做下一件事情。可是经过四个月的行为改善之后呢，他居然在溜滑梯溜下来以后他会回过头来等每一个人都滑下来以后，他才会带着这群人又跳的兔子舞离开。对我们身心健康的人来讲这一点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来讲，尤其对一个教导自闭症的治疗师而言，这个是我们认为非常了不起的治疗成果。如果能够让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能够到这么一个行为的改变，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可是这样子的治疗效果却由一只狗来达成，所以你说什么是菩萨？我话是要拉回来，什么是菩萨？菩萨不见得是人啊，你看佛的本身故事当中，他出现过鹿王，出现过燕王，出现过猴王，出现过各种畜生的角色。畜生我们都知道他是鱼吃豹，可是就算是现鱼吃豹的，就像我们的狗啊，很多的宠物啊，他对人心理的治疗效果往往有些时候比亲近如他身边的朋友，都还来得有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不要说是这些畜生，有些时候呢连山川大地的美好对人的心理都有那种很深刻的治疗效果。我们只要有经验的话就可以知道，所以有情无情啊，只要你有心相应的话，它都会产生那种修复心灵的效果。所以你说什么是菩萨，你说什么是佛，你说什么是法，你说什么是清净，很难讲的，很难讲的。对张三来讲他可能 nothing， 可是你只要对那件事情用点心的话呢，他就会是 something。 所以他是 nothing 还是 something， 那就看你的用心如何相应而已。所以真的一切法唯心所造，唯心所造这个善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种善根找回来，让我们的生活先回到这种能够分别善恶的阶段，那个就是恢复自己心性的本来清净。所以那种清净的生活就会让自己觉得不再做后悔的事情。所以戒律仪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对一切的造作不再后悔，不再后悔。所以它是绝对不回头看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可以管得住他的身与意造作，当你管不住的时候你就学戒嘛，依这个戒呢来照料我们的心性，照料我们的身与意，照料我们的动机，照料我们的出发心。只要出发心是善，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分别善恶，我们如果知道后果是什么，如果你做恶的话后果一定是什么苦嘛，对不对？做善后果就是心清净嘛。所以以此来讲，任何一个人只要是理性正常， 啊，生于义能够 under control， 能够自己管得住的话，他选择的一定都是什么？从善如流，绝对不是自找苦吃。自找苦吃只有一种人，菩萨。只有是菩萨。所以当你认清楚状况，你还甘受无欲，甘受一切的苦处的时候，你的性格会有另外一重的磨练。可是当我们还没有接受那重磨练之前呢，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关键。所以你看好，所有修行的开始都必须从这一些心性上自己去关照。所以过一个无悔的生活，你觉得对你这一生来讲是不是一个最高尚的品质？如果我们肯定这件事情的话，把我们的生活随时随地一件照做都自己去关照，这件事情做起来会不会后悔？会不会后悔？你去预见往后多一些时间，如果你自己看不到，你就看你身边的人，历史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从历史当中学不到教训？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是别人，那是别人。可是佛在说起历史故事的时候，他都不说那是别人。我们很有名的五百本身故事，就是佛在被罪相狂相追打的时候，他跟他一起的长随众五百比丘就弃他而逃啊，弃他而逃。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是提婆达多哈、啊，为了要陷害佛哈、啊，取代僧团的领导者地位，于是他就、啊、用五百金呢、啊、去叫一个驯兽师哈、啊，请他在佛入城的时候啊，哎，让他喝醉酒，然后把铁链放开来去撞佛，把佛想把他撞死，至少撞伤，对不对？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取而代之。那个狂相就来了以后呢，哎，居然就在佛前面呢静止下来，佛就拿起他的那个啊手啊，就摸摸他的鼻子，没事没事，乖。然后五百比丘看着这样子，哦，其他不是这气佛就逃了，身边只留下谁？只留下阿难。然后佛大概很感伤的样子，就连续说了一堆五百本身故事，就说这五百比丘跟他的因缘是什么啊？他就讲起了鹿王啦、燕王啦，很多很多生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很感伤啊，就非常非常感伤。他说每次啊，诸生累劫以来都弃他不顾的，就是这五百比丘。会留着他还是照顾他的，就是这个阿难啊。然后呢，这个本来要有迫害他的那只狂象呢，累生累劫以来都有意曾经对他不利，可是最后呢都没有伤害佛，都会在佛面前呢发出善根出来。所以姑且不论神话的角色，佛在说故事有一个善巧，那个善巧就是说他把过去这么多的故事都把角色怎么样自我化，就是说他把里面的主角通通变成是他，他把里面的主角通通是变成什么？我是周围的人。他要说的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历史是一直不断的重演的，不管过去历史里面的那个人物是不是我，是不是我那个灵魂一直不断的投胎而来，姑且不论今天我会遭逢这件事情，并不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跟所有的比丘们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今天在危难的时候只顾到自己，忘了你是修行人啊，修了半天说无我啊，结果每一个人到了极难的时候都顾着我，都顾着我，我通通跑出来。他其实倒不是说你弃我而逃，你好像对我不义，他只是说危难的时候齁，你逃恰牙牙虽然够细密来习气，绝对是历史传来齁亘古不变的一件事情。姑且不论那个本身故事的每一个角色是不是同一个魂投胎而来的习气，姑且不论，他只是要显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从过去这些事情当中学到的话，就应当知道我要不要当过去那些五百个猴子啊？我要不要当过去的那五百只鹿弃鹿王而逃，只留下一个女鹿啊，一个小母鹿，就是说跟那个狮子说，跟那个猎狮说，你不要杀我的鹿王，你杀我好了。那个人就是阿难的前身。我也姑且不论把神话的成分拿掉，姑且不论那个小母鹿是不是阿难，姑且不论。佛要说的本身故事的意思是说，历史一直不断的反复同样类似的事情，而你们现在这五百比丘心是作何修行？作何修行？ 如果你知道过去生有这么多的事情，不管那是不是曾经是你啦，这都不重要。可是今天我知道有过去生的这一些例子的时候，我今天还有一次重新再做人，还有一次跟这么一些眷属同乡左右，我应当怎么样抉择我的生与义的造作？我到底会不会向历史学习？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对一个现在的因缘举这么多的过去生的例子，姑且不是要表现一种神话，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就是一种启发，一种启发式的教育。所以像很多南传的学者总是觉得大乘这种神话的色彩太重，我是觉得把神话色彩拿掉之后，它就是一种很善巧讲故事的方式，让人家不会被直接骂，可是心中会他在说我，到底是不是我的本身过去世是那样子，姑且不论，你只要听到那个故事一反射起来，就知道他的造作就跟我现在的造作是一样的，不是吗？彼心是我心嘛，对不对？有彼心照料我心，我心还从哪里藏得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你看好，我们为什么轮回是在于无悔，没有办法真正体会，我们总是不得不的在造一些后悔的事情，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找方法去弥补去修正，这也不是错，但是越修正应该越清净才是嘛。所以从无悔下手是修三摩地的一个方便啊。所以这边呢就是死罗成就，死罗就是清净的意思啊，死罗就是清净的意思。只要我们能够过一个清净的生活，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感觉到生活的无悔的感受，然后你就会产生一种欢悦。有些经典写成像瑜伽师利就写这个月啊，瑜伽师利有写这个欢，他前面本地分写欢，到了这个摄氏分的时候他又改成这个月，但意思是一样的啊，就心里面会有一种自得啊，自己觉得上路了感受。当你觉得上路了之后呢，就像我们一直期待明天要郊游，对不对？哎呀，你明天一旦啊天好好哦，空气也不错的时候，你心中就会什么感受？上路了，对不对？一种欢，那就是资粮行。这个我在课堂上就叫前方便。那资粮行是包括什么呢？从戒律以下根律仪饮食资量觉悟一切甚至而住啊，就开始发起资粮行，这就是前方便。然后呢，开始就是喜安乐三摩地。那么在瑜伽师论后面摄氏分，他就讲到喜是欣喜，安是身安，然后呢乐是受乐。你看啊，已经有了身受心，还缺什么法？所以三摩地重要是要修慧，所以呢他就要做法的如实观，法的 如实观。所以这四法就是身受心法这四念处的清净相。当我们能够观身受心法从不净转成清净以后，它就可以相应四种心所。这四种心所呢，分别是心会看起一切事情，看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佛，看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而不会看每一个人都是众生。你会看一切事情是平等，你会看一切法是清净，你会在一切的地方呢学习，而不是去计较，即不是不了解人家的善恶，只是不去计较那个善恶，而是从中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修正。你在一切时处都是去思维我应当怎么去修正，然后一直不断的去练习你想到修正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很本然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法尔道理意思不是我故意把它修正成那样子，不是我故意做成那个样子，而是的确这样子过活不是真的比较好吗？如果我们真的有所谓的理性的话，把所有生活的方式摆开来，请问这条路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可以真的静下心来好好的自己评估一下，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是一个很明显可以去辨别的事情，这个叫做欣喜。所以真的一个修行的人呢、啊，你可以看得到那种闲善相出来，你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人莫名其妙的高兴。这个我有一次看那个 Robin Williams 演的一部电影的心灵点滴啊，他有一次被他那个校长告嘛哈、啊，然后那个校长给他的评语啊，给他那个成绩单上过度的快乐 ，excessive happiness happy， 然后那个最后那个整个医疗法庭判完了以后哈、啊，判了法庭那个判官就跟那个校长讲一句话，有些时候你不妨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做 excessive happy， 你有过度的快乐是什么？你根本那种人呢，一直在计较，一直在计较，你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快乐，什么叫做快乐。一个人他看到医院里面有这么多不平等的待遇方式，他认为帮助病人的不完全是医生，他反而看见病人可以帮助病人，所以病人在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他是病人，可是他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又是医生。所以人有自信吗？在 Robin Williams 演的那个角色当中呢，他认为没有，他认为没有，他在里面是非常戏谑的角色，即便他最后拿到医生文凭的时候都还穿着那个露着屁股，里面没有穿内裤，这样子啊，戏弄这一切的制度。他虽然在戏谑这一切的制度，不过他自己心里面那种慈悲却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的事情啊。所以当然了，我们不需要那么样放旷不羁啊，不过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喜心真的就是看一切法的平等。而这个法平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在书上所说的两种正方便。所以真的修行没有别的方法，我看了整本瑜伽师论搞了半天，就只有两件事情，要远离七诸盖。你只要把盖覆圣道的东西拿开，对吧？那心呢，常常住清净，自然远离烦恼。那么远离烦恼，心就是止。你知道烦恼相要生起来了，你就令其止嘛，对不对？然后呢，止下来不会无聊嘛，你就去观察圣意。观察圣意呢，你就会去心往圣道，你就心就一直去思维圣道的第一地，于是这就是观嘛。气概就是用观来达到，那么你要远离就用止来让心极静住来达成，这样你就保持心的明静而住。跟禅宗的道理一样啊，禅宗道理不是说我们要求一定都在堂上这样子凹着腿坐多久时间，坐多久时间是练，练什么？练这个安忍其性。所以禅其实就是要练这个东西，练一个东西你能够安忍其性，既然开头做了就做到底啊。任何一个因缘，过去可能我糊涂我造了孽，但是今天报现前了，我就必须要甘愿，然后能够安忍其性，不动心不转性，但求因缘了了以后呢，还我一个清净，绝对不后悔过去我糊涂的时候所造过的错误。这样的心才是真正清净的，清净的心绝对不是远离一切垃圾啊、脏污啊，跑到人家找不到你的地方啊。那样的禅不是真正的禅，禅就是在这一切当下是这么多的差别的时候，它可以常住无分别智，去观察一切法的平等。这样子，该应缘做什么事，他就还他个因缘，一切事情不着。重点也不升起嗔恚之心，当你心不着不嗔恚，慢慢慢慢你心中的清净自信就可以显发，然后那个光明呢就会照了无明，心就自然怎么样开发智慧。无痴啊，就是无明这个本来无体的东西呢，就是千年暗室一样，只要有一盏这样子的灯光呢，痴本来就无体。我们等以后看到无痴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啊，痴本来无体，所以无痴的造作啊，其实跟无贪跟无嗔立场不同啊，立场完全不一样。我们读到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感受。然后呢，你心能够洗了之后呢，还有个身作怪，对不对？常常四大会不平等啦，啊，像最近又有非典型肺炎呐，很多的麻烦呢，你真的挖掘这旁边有很多威胁的事情，你发觉这个生命啊。还是会受威胁的，可是有一天你对这个生命受威胁这个事情也不打紧了，你会发觉生命到底我能够活几岁，这不是件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我在这个里面做什么事情。当你会发觉你能够在这个里面完成的使命高过于你生命的长短以后，意义会不一样，你这个时候你这个生命的长短就会真正安身立命下来，安身立命下来。就是佛法齁，不要说是来生是如何齁，往生何国，重点就是当生能够得到安身立命的效果。立命就是能够安在一个生计上，自给自足。如果有福报的话呢，出了家接受供养也都能够事事不缺。这就是大福报。 其实身体所要求的并不多。如果我们真的去问他，这个身体到底向我们要多少，真的去实践，偷多横的人都知道，真的不用太多东西就可以满足这个色身，能够安住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不管他的生命是多久，其实呢，能够安身的是这个喜心，这个功德。好，所以能够借由这样的止观，啊，就这样子啊。还有一点要说的事情是，如果这两个就称为叫正方便，而正方便能够显发的功德，就是让我们一切时中能够安忍其性，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不是像白痴一样，只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不会动气，啊，不动气了，你就可以怎么样应缘解决到让它清净为止，啊，那么该不照做的就不让它发生，啊，免得自己冲出口的一句话，照做一些事情，事后还不是要擦屁股。所以你逞一时之气，其实也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自己气能够真正消吗？法界也消不掉，也消不掉，不如不照做。可是该照做的呢，你如果一直不照做，最后还是会变成问题。所以呢，止所当止，坐所当行，这些东西法尔自然。如果你不做功，哪有德呢？所以功德本来就是显明法尔的道理。你只要有做几分功，就必然有几分德。只是功越多，德就越多，所以德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也称为无所得。所以你绝对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怎么样叫做够，怎么样才叫一定的对。只要我一直不断的让它变对，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事情的无常才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事情是有常的、有自信的，那这种改变跟修正就不可能。所以无常是这么样的可爱，就在于说，只要我当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第一念善开始做起，一切事情犹有可为。犹有可为，绝对不在于落后。连西洋的谚语都有一句话我很喜欢的，是 Late is better than never， 再怎么晚开始都比从来不开始好。姑且不论你现在什么时候学佛，你只要即便十恶不赦，到了临终那一念，愿意至诚恳切的听从善知识的劝导啊，那么就有转染成净的机会。佛法就是这么样的可爱，好，不要说是佛法，我常常有一个很不伦不理的，好，很不符合伦理的比喻，连世间法，像赌博这件事情，好，像不要用赌博，有人批评我讲这个太染污了，我就讲我曾经辅导过一家做影视的公司，你知道拍电影有一种热情，他们可能一部片子不卖座，两部片子不卖座，可是他只要想办法。因为他觉得我这一辈子我只能拍片，其他事情我都没有趣味啊，所以他一直会想办法找到愿意去投资他制片的大金主。只要能够拍出一部像卧虎藏龙那样子，又卖座又可以得奖的片子，对吧？一部就翻了嘛，一部就翻了。如果在座有人在出版业做事的话，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版业要有金钱优势。只要你资本集中的话，你同时出十本书，只要碰到一本像《西藏圣旨书》这样的大卖的书，你所有不卖的书，亏损的动力通通怎么样？通通搬回来了。连世间法都有这样子的状况，诸阳变色的状况。当然，这种诸阳变色的状况是不可多求的，是不可多求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事情是可以看得到的事情，不管你亏过几百回，只要在这个当中有一件 do the right thing， 对不对？那只要压对了，对不对？只要做对了，它的 return 绝对不是以前的亏损可以去这个感叹的。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就像那个以前我们读过的谚语啊、寓言的故事一样，小孩子掉了十块钱，然后呢在那边哭，然后有个大人过去了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掉了十块，很难过。”然后大人就很慈悲的给他十块钱，他又大哭，问他说：“为什么又大哭呢？”如果我刚刚那十块钱没有丢的话，现在不就有二十块了吗？阿丽娜没有这种新生活，哈，他绝对不会快乐，绝对不会快乐。可是问题就在哪里？就在转染成净的清净，就在于不管你失败过几回，只要一生能够成就一件对的事情，对不对？钱账一笔勾销， 有这么好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所以怎么样从情绪上来看，怎么样从理性上来看，绝对有好嘛，对不对？纵使给你骗，我就骗这一生嘛，对不对？为什么有不信佛的可能呢？你不信佛，你就照你的生活过下去，你死的时候什么德性都可以看得到，搞不好还更 worse， 更糟糕才对，对不对？所以怎么看哦，学佛都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不过不学佛的听我这种话，也还是觉得我在老王卖瓜了。不过真的，我觉得平心而论，只要说我们的语言够善巧哈，态度能够够有耐心，我相信这番道理，你只要能够哈婉婉道来，能够用不用佛法的字眼啊，因为人家只要一听到你还讲佛法，他就你要跟我布道，就像路上有人会拦着你要传道，道理是一样。我觉得人家当然会怕哦。不过真的，我们觉得善巧就是这样。当我们知道这个好处之后，开了根本智之后，为什么还要学厚德智？就是要学这些善巧，因为没有这些善巧，你会发觉你自己的快乐真的很孤独，只是享受那种孤独的快乐不够快乐，不是吗？所以由此可以发展出大乘的个性，真的是有道理的，真的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人性。所以只要把方便行之于就近，这才是很好的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弹性。你只要烦恼多了，你就用止，对不对？沉默多了，你就用观，很自然的事情，你就是止观双缘道就好了。所以从头到尾，你只有方便行到就近，没有什么圣意可言，圣意是功道自然场，不用言语去思维半分半句，你只管这样加行，这样加行，最后一刹那心必然就是果，你会发觉果的那个地位又会跟你有一个标月指，指向南方，叫你继续参学，绝对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我觉得这样的殊胜哈，才是我觉得值得追求的一条道路哈。所以安身立命，他告诉我们就是舍身心的一种出众，他也称为这种味道就叫做比分涅槃啊，比分涅槃，它是相似的一种涅槃的味道啊。那么乐，我们也说乐色或者乐住。它有两种乐啊，解脱乐，解脱乐是自利，那么无损恼乐是利他。那我们曾经也对到什么？对到这个行舍，对不对？对到这个不害，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有对位的哈。无悔是对到信，对不对？然后欢是对到惭愧啊。由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惭愧？等一下我们看惭愧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些是资粮行的关键啊。那精进无贪无嗔无痴，就是修行的根本。整个修行都是以这个为体，都是以精进三善根为体。啊，以精进三善根，所以我们说修行是什么？修行就是断恶修善，啊，度众生，这个就是修行。既然这样就是修行，那它的体就是什么？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真的没有别的了。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心能够喜，因为你发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你，因为这种东西是没有什么条件可以约束的，绝对是我可以做主的事情。如果说这些世间有什么可以自在的话，大概无非是这个，对不对？你自己可以决定，我不贪，我不嗔，我不吃。除此这种自在性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追求一个完全的自在啊。所以能够常常让身心处在这种状况底下，这是对位的。然后清安对到安，对不对？然后呢，乐，这个两个乐啊，这个安呢就对到清安跟不放逸啊，这两个是一体的啊。然后呢，行舍以乐来对，然后呢，这个三摩地就是它的结果，整个落到这个无悔欢喜安乐的结果。可是，在瑜伽师论还不只是到这边呢，这是入三摩地，以三摩地为一啊，为一去观一切法的如实，好，用真如智去观如如，就发觉如如是真如，真如智，智是如，如是智，这两个不二，这两个不二。所以唯识观的重点就在哪里？就在让能所不二这个事情自己能够去体会。既然能所不二，那么一切法界的有情无情就是我的心嘛。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慢慢提升，你就发觉这一切所有的差别相都是我心的变现，而心在这边不动，对不对？可是它却可以有千变万化。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四谛的道理啊，从生灭四谛到无生四谛啊，乃至于到了无量四谛到不可思议四谛，这个藏通别圆的法义的提升都随人，你的根基能够到哪里，你就可以悟出到什么地方。 但是一切的误入之处都是从能所下手，以三摩地为一发起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的法如意。那么既然是如意之后呢，你就起了厌。什么叫厌？什么叫厌？厌不是讨厌，讨厌啊，这好像是很负面的。厌的意思是说，哎呀，我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尽管玩弄。